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辽源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尹兰华，河北保定法轮功学员金凤宇被暴力绑架，遭残忍迫害，生活难自理，湖南岳阳庙翠又被骚扰，湖北怀化退休公务员唐青英被停发退休金21年。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9号上午9点，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法院以疫情为由，对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学员尹兰华视频庭审。尹兰华家住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柏林小镇，今年7月6号晚间9点多，辽源市向阳公安分局警察郭凯明等人闯入尹兰华家中，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和现金，并将尹兰华绑架到向阳公安分局。警察将他的双手反背，用铁铐子铐了3天。刑讯逼供后，尹兰华被非法关押在辽源市看守所。尹兰华的儿子两次到辽源市检察院控告向阳公安分局办案警察郭凯明的不法行为，检察院推诿不予受理。11月9号，辽源市龙山区法院对尹兰华非法开庭。法庭上，公诉人施建忠以刑法300条起诉尹兰华，律师为尹兰华做了无罪辩护。律师指出公安机关人员以下的违法行为：一、向阳公安分局超时非法关押；二、当事人是7月6号被抓，而公安卷宗显示是7月8号去抓捕的，与事实不符；三、公安人员非法刑讯逼供、造假证据等。律师说，公安人员已构成刑事犯罪行为，所以公安机关的一切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审理依据。在场的法官、检察官默不作声。2020年11月11号的深夜12点多，家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大武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的女法轮功学员靳凤宇被保定市高碑店市警察暴力绑架，过程中警察荷枪实弹，野蛮砸坏房门。目前不知靳凤宇被关押在何处。当夜被一起带走的还有大武集团的创始人、民营企业家孙大武先生一家，以及集团公司全部高管共10几人。多年来，孙大武因与一些所谓的意见人士来往，遭到当局多次报复。据悉，中共这次有意以涉黑罪名整治大武公司。靳凤宇女士现年50多岁，是大武集团副总经理，90年代是保定市涞水县高中的优秀教师，也是一名作家。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和同在学校教书的丈夫也是法轮功学员，遭中共多次迫害，被非法抄家、抓捕、关押，多次被逼迫辞职，居无定所。2012年中共召开18大期间，靳凤宇在高速路口被查身份证，后遭非法拘押限制行动。2015年靳凤宇因控告江泽民对自己的迫害，被徐水、涞水两地公安局骚扰威胁，徐水公安局妄图透过大武公司向靳凤宇施加压力，被公司拒绝。他还几次因工作原因进京乘坐火车时被警察无端扣留搜身。现在靳凤宇再一次被暴力绑架，当局意图对他加重迫害。紧急呼吁海内外正义人士伸出援手，给予法轮功学员靳凤宇女士更多帮助，使她早日获得自由。2020年11月9号，湖南省岳阳市女法轮功学员妙翠再次被骚扰。她家的门被敲得咚咚响，透过铁门的纱窗，她看到门外站了黑压压的一群人。她没有开门。此时的妙翠因遭受多年的残酷迫害，生活不能自理。妙翠跟他们讲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劝他们不要再骚扰她了，并告诉那些人，自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绑架，2次被非法判刑，承受了8年冤狱酷刑折磨，多次被迫害到生命出现危险。每次他都是靠坚定修炼大法，通过学法练功才走过生死关。他的命都是法轮大法给的， 不修大法，他不可能还活在世上。现年63岁的妙翠独居在岳阳市吕仙亭街道梅溪桥社区。2003年6月20号，他在汨罗李家段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李家段派出所的周波一伙人绑架非法关押。他绝食10天后被释放。同年11月25号晚上，妙翠再次被警察绑架。6天后，被汨罗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和看守所教导员胡建军非法提审，一个警察掐住他的脖子往墙上顶，妙翠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之后妙翠的身体一天天恶化，多次休克尿血，生命危在旦夕。几天后，汨罗县法院把法庭设在看守所，将插着氧气输着液躺在病床上的妙翠非法判刑6年。2007年5月27号晚上9点多钟，在湖南女子监狱，警察李军带着一伙犯人将妙翠踩在地上，将她的双手反吊在半空中，逼她在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上签字。当时妙翠痛得大汗淋漓，呼吸困难，大小便失禁，阴道淌血。她被放下来，然后被拖到厕所冲洗完再吊，一直折磨到凌晨4点。一个月后，妙翠出现血崩，去省有关医院检查，结果是晚期子宫癌，最多活3个月。湖南省女子监狱为了掩盖他们的犯罪事实，推卸责任，火速为妙翠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于2008年1月19号将她送回家中。由于受到精神上、肉体上数次迫害，妙翠于2013年出现脑梗的现象，被送进医院。出院后，她通过学法练功，身体逐渐有所恢复。但是此后，岳阳市610、楼区610、市国宝、楼区国宝、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仍然经常去骚扰他。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统计局退休公务员、73岁的法轮功学员唐青英女士，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身体原来所患的疾病都好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唐青英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遭到当局非法判刑、拘留、劳教、关洗脑班等多种迫害。唐青英3次被关进监狱，累计14年零6个月。他还被鹤城区统计局停发退休养老金21年。下面是唐青英讲述的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我曾身患乙型肝炎、寒胃炎、脑血管硬化、喉管脓包等8种慢性疾病，食欲极差，整天头昏无力。1996年10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一个月后，身上所有的疾病都没有了，无病一身轻。在法轮大法的指导下，我处处事事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1999年我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3年，期间我的退休养老金、工资存折被单位出纳强行代管，并由局长傅华掌控，他们借此断绝我的经济来源。我的退休金被停发21年，经济窘迫加上精神压力巨大，我80岁的丈夫身体每况愈下。当局迫害我，还株连我儿子，让单位不给他升职升级。2011年我第二次被判冤狱回来后，与丈夫多次找局长傅华以及610人员，要求退还我本人的退休金。他们不仅不退还我的退休金存折，还从我的工资中私自开发票，报销他们各种费用9万多元。他们以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为由，将我的退休金存折退给了财政局。看到他们这么不讲理，我丈夫被气得3次住医院，至今我的退休金也没有还给我。21年来，他们不仅侵占挪用我的退休金，还强占我家的住房。1999年我第一次被非法判刑后，局长傅华强行将我家里居住的女儿赶走，并私自将我家里的家具物品转给他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再制裁四名中港高官，顶尖律师表示，美国正处于与中共的政协大战之中。据明慧网报道，美国财政部11月9日在其网站上宣布制裁四名中港高官，这四名高官分别是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副处长刘赐慧、中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和中共中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署长李江洲。对这些官员的制裁包括禁止到美国旅行，他们在美国管辖范围内或在美国拥有或控制下的资产将被冻结，受制裁人士所持有的美国房产和权益将被冻结，禁止与美国人或在美国进行资金、货品与金融服务交易。美国财政部公开了受制裁者的中英文名字、出生日期、居住地址、身份证号码与护照号码等个人资料。据报道，被列入制裁名单的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大部分涉及国安法的案件均由他负责向传媒交代案情。今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根据香港自治法案赋予的权利，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香港警务处长邓炳强、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11名侵犯香港人权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和香港政府官员。美国国务院10月14日向国会提交首份香港自治法报告，列出10名损害香港自治的官员，包括林郑月娥和港区国安委秘书长陈国基等人，并详细列出制裁理由，这些人或将面临更多制裁。国务院同时警告国际金融机构不要跟受制裁人士交易，否则可能面临严厉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当天的声明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官员继续出于政治动机实施逮捕行动，破坏北京对香港承诺的自治和自由。这些官员执行和实施中共的港版国安法，并威胁香港的和平、安全与自治，因而被制裁。蓬佩奥说，这些行动凸显了美国追究关键责任人的决心，这些人正在积极损害香港人民的自由，并破坏香港的自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11月11日在声明中指出，北京最近采取行动取消香港民主立法会议员资格，毫无疑问是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以及对香港市民的承诺，包括对基本法的承诺。一国两制现在只是掩盖中共在香港扩大一党专政的一块遮羞布。美国会继续利用香港人权及民主法、香港自治法及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所赋予的一切权利，找出和制裁那些对扼杀香港自由负有责任的人。据明慧网报道，川普团队中美国法律界顶尖维权大律师林肯伍德2020年11月6日在乔治亚州新闻发布会上演讲时强调，美国正遭遇宪法危机，他将为总统而战。11月12日他连续在推特上发表多篇文章，直指现在美国正处于与中共的政协大战之中，希望更多美国人能认清真正的敌人是中共。伍德律师在演讲中提到，大选日的第二天早晨，他意外发现川普总统选举的胜局遭遇历史性突变，然后突然美国有多家媒体网络，包括福克斯新闻，都开始竭尽所能骗美国公众夺走川普总统的胜利，接着拜登宣布自己赢了。伍德律师说，这个国家正被乌云笼罩，如果我们不做出正确的选择，不找出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乌云就会越来越暗，直到变成风暴云，那时我们将失去自由，所以现在是时候反击了。做律师43年的伍德认为美国正经历一场宪法危机，他说， 如果他们拿走你的言论自由权，下一个他们会拿走什么？限制你去教堂的权利。当他们拿走你的第一修正案，下一个会是什么？他们会拿走你的第二修正案，然后他们会拿走正当的法律程序，因为对于统治精英来说，你是一个异议的声音。然后他们会把你关进监狱，甚至会不经陪审团审判，夺走你的宪法权利。这是一个宪法危机，所以让我们找出发生了什么事。这是真理与谎言的决战。伍德律师在推文中说，我们的国家正在与共产主义中国交战，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他认为，中共传播病毒攻击美国，以此作为控制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借口。中共又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操控美国选举。川普总统已经指出， Dominion 投票机在全国范围内删除了270万张川普选票，在摇摆州大规模将川普选票改到拜登名下。伍德律师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共产党已经渗透了美国，许多地方、州和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都被中共国的金钱所腐蚀，或者成为中共敲诈的对象。他呼吁美国人民觉醒，不要被中共操纵，要为自己思考，为自由而战。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6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恐惧心中找到情的缠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5日。自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妻子曾经遭受恶党多次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在监狱中又遭禁闭，长期坐小凳子，暴力洗脑等酷刑折磨，出狱后于2019年3月突然去世。妻子的去世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但是我自以为对亲人的去世都能正确对待。然而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怕心，而且越来越强，发展成一种恐惧心。先是身体不舒服，恐惧自己也要走了，后来又由于警察和街道居委会不法人员骚扰，出现了恐惧心，而且也是越来越强。无论白天晚上，听到救护车、救火车、警车鸣笛声，屋子外面的走路声、敲门声，一有声响都会受到惊吓，有时睡觉都会出现莫名的害怕感。有一天3点多钟我起来练功时，正当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突然听到厨房里有嘘嘘的响动声，惊得我头发都竖起来了。我打开了屋子里的全部灯，到厨房看了看也没有看见什么，我又继续抱轮。但是一会儿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我被惊吓得不敢再继续练功了，只好蒙头睡觉来逃避这恐惧感。 第二天早上，女儿起床洗漱时，发现灶上的面条被啃过，就叫我。我看原来是被老鼠啃的，一下明白了之前吓到我的声音是老鼠发出的。我还自嘲，一个老鼠就把你吓成这个样。经过这件事后，恐惧心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改变不大。我为什么会出现怕心和恐惧心呢？到底我怕什么，又恐惧什么呢？我曾经在部队里待过，而且还参军打过仗，危险的事也经历过不少，也没有像这样害怕过。迫害开始后，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上访被绑架，抵制洗脑班离家出走，被公安通缉绑架劳教。讲真相，与同修配合做讲真相的事，多次被绑架关押判刑，在黑窝里抗功绝食，抵制强迫洗脑等等，我都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怎么会突然出来一个怕心恐惧心？我为了去掉它，也加强学法，向内找，不断修自己，但是收效不大，所以拖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从法上好好想一想，悟一悟。直到有一天，我抄转法轮，抄到第六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师父的点化让我意识到是自己潜在的情的干扰，但表现的却是怕心、恐惧心在干扰我，使我陷于怕和恐惧之中。为什么是情呢？表面上好像自己没有陷于情中，但是实际上我每天都还在被情所缠绕。我和妻子是校友，一起经历过文革，虽然他性格外向，我性格内向，但我们很投缘，婚后感情很好，特别是一家人一起走入大法修炼，和睦相待，生活充实，其乐融融，更是让亲朋好友同事羡慕。自从修炼以来，志同道合，除各自工作外，一家人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学法，一起去弘法。迫害开始，又一起上访，一起被公安单位迫害，离家出走，一起讲真相，做真相资料，一起送真相资料，有什么事都是一起担当，相互配合的很默契，配合的很好，甚至一起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婚后家里家外的事都是他在应酬，我几乎不操心家里的事情，由于妻子人缘好，很多事都是他去做，与同修之间联系都是他带着我去。妻子在时，睡觉前我们经常相互都会背背师父的红吟，交流一下对法理的理解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当然大多数时间是他听我讲。当妻子走了以后，往往我做什么事的时候就会想到他在就好了，我就省事儿了，这事儿会做得更好。我和妻子还是常人时就离多聚少，迫害开始，我们十多年都被关押在黑窝里，所以一家人相聚时我都十分珍惜，总想弥补过去我的不足。所以当妻子突然走了，很多配合讲真相的项目就停了，与亲朋好友来往少了，包括与同修也几乎断了联系，他不在 我连同修家的方向都搞不清楚。因为有妻子在时，我基本不记事情。其实这就是人的情表现出来的依赖心，一种失落感，一种人难耐的寂寞在干扰我。在人这儿表现的好像就是怕心和恐惧心。当我找到这是情所致后，经过加强学法，慢慢的怕心和恐惧心也随之逐渐放下了。
请听你会交流文章，题目是注意同修情，作者静一，文章发表于你会网2020年10月16日。同修们经常交往打交道，特别是同一个学法小组的同修交往就更多一些，特别是老大法弟子，随着修炼的提高，层次也在提高，和常人很难有共同的语言，包括不修炼的家人。由于这种原因，同修和同修之间交往就多一些，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同修情。我说的这个同修情不仅仅局限于男女同修之间，也包括女同修之间、男同修之间。一旦产生同修情，走的就近一些，什么红白喜事啊，家中添丁进口了，世俗观念都来了，特别是当自己遇到关难时，对走得近的同修要求就高一些，若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会生出怨恨心，很容易产生误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无形之中人为的给修炼造成了障碍，给心性差的同修找到了市场，给实修的同修添了乱。这种现象在同修中一直存在。还有，男女同修之间，如果产生同修情更危险，更是障碍。这是每个男女同修都应该注意的。过去古人讲，男女授受不亲，有它一定的道理。不然的话，干扰更多，麻烦更大，是修炼之大忌。所以当你意识到时，一定要警惕，在这方面要永远保持红灯状态。只要你想实修，为了自己和同修的安全，必须注意同修情。当然，我们还生活在常人中，还必须得和别人交往，这个度怎么把握呢？我想用慈悲、善念代替情最好不过了。不管是同修之间交往也好，或与常人讲真相也好，或与家人之间也好，都用慈悲善念对待对方。师父在《经典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我想说，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少一些人心，去掉自己的不足，修掉自己的不好，堂堂正正做好三件事，让自己快些提高，快些走出人的理对我们的束缚，修炼的路才会宽广，观难就会少一些，圆满的路就会近一些。一点浅见，若有不足，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讲清真相，历届学生得福音，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日。我是一名中学教师，2006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和教导学生，抓住机缘给学生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凡是我教的学生，我一届没落的都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我想这些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来得救来得法的，不是只跟我来学人间这点知识的。师尊把他们送到我身边，是让我完成救度他们的伟大使命。这些学生都在期盼着得救，他们背后连带着的无量众生也在期盼着得救。我教的学生每个班最少四五十人，最多七十多人，我一般每年教两个班。为了能顺利地讲真相，我经常给学生和学生家长发正念，在学校时近距离发正念，在家时远距离发正念，在课堂上学生们之间互动时我也发正念。我一般在晚自习学生比较放松的时间给学生们讲真相，我请老年同修在家里帮我发正念。每次给学生们讲完真相，他们退出少先队后，我都用正念加持学生、学生家长、校领导，相信他们是善良的，他们都是来得救的，不会干扰我救人，不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多年来我多次排除干扰，平稳地走到现在。第一部分，排除干扰，坚持救学生。一次我给两个班的学生讲完大法真相，做了三退后，个别学生家长给校长打电话告知了此事。校长找到和我在同一所学校未修炼的丈夫给我施加压力。第二天早上，丈夫开车送我去上班的路上，就一直埋怨我，骂我，让我保证以后不再给学生讲真相。我不答应。他生气地问我，要是教育局知道了你练法轮功，全市学校的老师都知道了你练法轮功，你的面子往哪里搁？我立即笑道，修炼大法是全宇宙中无比荣耀的事情，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宇宙大法，我愿意他们都知道，他们都会羡慕我是大法弟子。丈夫立即无语了。不久，学校安装了摄像头，每个教室都有，而且是直对着讲台。我明白这是另外空间的邪灵在吓唬我，不让我救学生。我就经常对摄像头发正念，不准他被邪恶利用，干扰我救学生。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选择美好的未来。学期快结束的一个晚自习，我像往常一样，带着讲课用的耳麦，开着教室门，正念十足，在摄像头下堂堂正正地给学生讲了大法真相。明白大法真相的学生都退了队。一天我来到教导处，某同事告诉我说，有的老师说了，这学期快结束了，小某老师又要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了。他说的小某老师指的就是我。我笑了，我牢记师尊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教导，一个不动能治万动。谁说什么我也不动心，另外空间的邪灵想吓唬我，我不怕，谁也阻挡不了我救人。我在心里给他们加正念，我的领导和同事们已经认可了我讲法轮功真相，也希望听我讲真相，他们好得救啊。果然后来我给他们讲真相，多数都听，有的同意三退，还说谢谢我。给学生讲真相，我还是按计划进行。我悟到，越是堂堂正正的不怕，越没事，师尊保护着我，平平安安地走了过来。一次在讲真相之前，我问学生，你们愿不愿意听老师讲法轮功的故事？谁愿意听就举手。我看到好像全班学生都举手了，却没发现一名坐在教室后面的学生没举手。学生们都愿意听我讲真相，绝大多数学生都自愿退出了少先队。这次我讲完大法真相后，没举手的学生的家长发短信给班主任，他也是部级主任，说我讲法轮功，还让他儿子退少先队，让他气得发抖。级部主任不得不跟校长说了此事，于是校长不让我教课了。我想我不能听旧势力的安排，我要当主角，否定邪恶的迫害，我就走师尊安排的路。我对学生们说， 老师没有错，说的都是对你们好的事，是实话真话，学校这样对待老师是不对的。那位学生家长不明白真相，我不怪他，只是今后不能给大家上课了，老师舍不得你们，你们要记住老师讲给你们的话，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许多学生都哭了，我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善良的吉部主任眼里也充满了泪水。我跟学生说，你们把这件事告诉你们的家长，如果家长愿意，可以给学校打电话，要求恢复老师上课的权利。学生们得知是那个学生母亲做的这件事，就都批评那个学生，那个学生的母亲也不闹了。我平和地跟校长说，我讲真相是在救学生，而且我说的都是实话，是真话，你换老师也很为难是吧？而且我没犯错误，你不应该剥夺我讲课的权利。我又找到了副校长和两个班的班主任，分别对他们说，你们考虑考虑，想好了跟校长去谈谈，然后告诉我。校长本来就是保护我的，他同意我继续上课，我堂堂正正地返回了讲台，让老师和学生们对大法有了正念。第二部分，正邪较量，邪不压正。有一次我在晚自习给学生讲大法真相，一名女生被中共邪灵因素操控着捣乱，我就简单地制止了她，心里对她有点不满。修炼很严肃，这个心性上的漏洞就被邪灵钻了空子。这名女生回家告诉了家长，家长不明真相，打电话到校长室，威胁说如果校长不换老师，她就要反映到教体局。校长又不让我上课了，让后勤主任把我的办公用品搬到实验楼的一个小办公室，也不让我和其他教师接触。周一，镇教委和校长通知我到会议室谈话，我不惊不怕，我向师父说，师父，弟子一切都听师尊的，求师尊为我做主。同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和干扰大法弟子救人，阻碍这些世人得救的共产邪灵。我来到会议室，面带微笑地和他们打招呼，只当作是朋友见面一样，气氛很祥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必须当好主角，掌控今天这个局面。我没把自己放在被教委主任等人谈话的位置上。这时教委主任说什么，根据内部文件，法轮功是某教，不准在外边练，在家里也不准练。我立即站了起来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信仰自由，迫害有罪。他仿佛没听见，还在说着，我就开始发正念，他还在继续说。为了不让他对大法犯罪，为他们好，我快步来到他身边，大声说，某主任，你别这样说，善恶有报，保护大法弟子有福报，迫害大法弟子有恶报，我希望你们都得福报，保平安。请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平安。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的话音一落，就听到有人说，嗯。教委主任和他带来的人都起身走了，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没想到我刚一放松，校长就说，你先别走，等一会儿学校有关方面负责人要找你谈话。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听您的，一切求师父为我做主。校委的人等一离开，我立即走出会议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会儿校长来了，我给他讲大法真相，校长对大法有好感，已经答应退党。他和气地说，某老师，现在他们都不在这儿，我跟你说说心里话，你要保护好你自己，校委和学校都尽量在保护你，但是现在不能让你继续教课了，这是上面的意思，你要是觉得闷，就出去走走，散散心。我指着沙发说，您坐下，我有话跟您说。他就坐下了，我就又给他讲了更多的大法真相，劝他不要参与迫害，要保护好自己。我说，你原来说同意退党，我已经给你退了，你平安了。他高兴地说，好好，谢谢你。以后我给每届学生讲真相，他都暗暗地保护我。 第三部分，苦心加用心救单位同事。我们单位的同事近百人，历经数年的时间，我几乎给他们都讲了大法真相。有个别没有面对面讲真相的人，我也用电话、彩信或请海外同修给他们讲了真相。开始时我不好意思开口讲真相，后来我悟到，我身边的同事就是自己该救的众生，责任重大，责无旁贷。我单位的同事大都很善良，对我也挺好。我修炼法轮大法，多数同事对我是尊敬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这些可贵的生命，历史上都曾经是师尊的亲人，我很珍惜他们，时时牵挂着他们。我提醒自己，务必在大淘汰来临之前，给所有的人都讲真相，为的是他们都能得救。前几年，我先讲基本真相做铺垫，我给他们每个人用彩信发真相，再用语音电话劝退，再找机会面对面单独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因为大多数人我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我就利用上下班和午餐时间找机会给他们单独讲真相。一天我看到一个吉主任在操场打篮球，我曾多次给他班的学生讲过真相，他都保护了我。我对他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你把你加入的那个党团队都退了吧，因为共产党太坏了，杀人如麻，现在又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老天要清算他了。当时你举着拳头发誓，说要为他献身，就是把命交给了他。他说，谁给他献身？我才不给他献身，我得好好活着。我说，好，那你把党团队退了吧，把这毒誓作废，好好生活下去，好不好？他痛快地说，好。我说，祝贺你得救了，你跟你家里人也都说说，让他们也平安，全家都平安。他开心地笑着说，谢谢。一天，一位中层干部得了重感冒，见了我就说，我快不行了，活不下去了。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马上就会好。他念了，很快就好了。他高兴地来找我，退了党团队，还要了真相 U 盘。还有一位美术老师就是不肯散退，我不放弃，又找机会给他讲了好几次真相，他还是无动于衷。这次中共病毒大瘟疫来了，学校让他当防疫员，看到他穿上一身白色肥大的隔离衣进行演习，我对他生出了慈悲心，希望他这个善良的生命能安安全全的，不受中共病毒的侵袭。我发了正念之后，又去给他讲了真相，再给他一个得救的机会。他害怕瘟疫，同时也被我的诚心善意感动了，终于答应退出了中共党团队。一天中午午休时，我给一名代课的老师讲真相，我告诉他，因为教材中有污蔑大法的内容，某政治教师照本宣科污蔑大法，参与了迫害，这很危险。我告诉他，许多教政治课的教师遭了恶报。结果等我上完下午第一节课回到办公室，那个代课的老师就接到校长的内线电话，然后他冲我说，某老师，校长叫你去。我来到校长室，校长说，有个政治教师冲进办公室来，就大声吆喝，校长你管不管，你不管的话，俺全校政治老师要联名上告到教体局了。校长问我，你是怎么给那位代课的老师讲的，惹人家生气了？我向内找，知道自己错了，有些话讲得不合适，被邪灵钻了空子。于是发正念清除自己不好的人心，无怨无恨，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依然对那些政治老师们好。一天下午，我看办公室只有我和代课老师俩人，我就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讲了简单的大法真相。他很高兴地笑了，接过护身符说，好好，平安平安，谢谢你。一天，办公室主任说本办公室要举行一次聚餐，我想这是师尊让我去讲真相，我就去了。当我一进饭馆，看见了在座的十多个中层干部，我明白了，这是师尊安排他们来听真相的。 坐下后我一直默默地发正念，最后我主动站起来给大家敬茶。我说，我今天跟各位主任坐在这里吃饭很高兴，你们都很善良，平时对我都挺好，都在保护我，我希望你们平安。请你们一定要记住，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躲过灾难。一位副校长马上站起来举杯说，来，让我们在大法的保护下健康长寿。大家都站起来碰杯，开心地笑了。一般教师可以隔一年教一个班，校长分派不下去时，就让我每年教两个班。我不计较，苦点累点我不怕，多教学生还可以多救人。我说，我修炼大法身体好，大法师父教我们干工作不挑。校长听了很高兴地笑了，并在全体教师会上表扬我说，某某老师每年教两个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希望大家向他学习。这样我给同事们讲真相时，他们更接受了。第四部分，在校长室的谈话。校长虽然退了党，但在职位和利益的驱使下，还是不敢说法轮大法好，当着别的教师的面还会吼我，即使不是发自内心的，影响也不好啊。我不怪他，但我看到有的教师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就不敢听我讲真相。我想影响别的教师学生得救，这可不是小事。我想，我要进一步给学校领导们讲真相，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大法是合法的，把出版大法书籍有法律保护的文件给他们看看。一天，一位中层负责老师叫我，说校长们找我有事。我知道机会来了，我必须做主角。我在心里说，一切求师尊做主。我拿着自己在学校电脑上下载，然后打印的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和一张平时用的工作表格，就去了校长办公室。我不是去配合他们谈话的，而是去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的。一进校长室，我就看到他们已摆好了阵势，有一个大沙发空着，他们让我坐，我不坐，我就坐在边上的一个凳子上。校长说，得照个相发给教体局，证明已经找你谈过话了。我立即说，我不照，别给我照，你们别干坏事，不要听坏人的，不要参与迫害。我用手去遮盖准备拍照教师的手机，正色劝阻说，某某，你别干坏事，别照，这是对大法弟子犯罪，将来危险，会被淘汰。他就不敢照了。我说，大家听明白了，修炼法轮大法是完全合法的，我这里有文件，你们看看。校长说，不看。我说，不看我就读给你们听。刚读了文件的题目，校长就大声说，我叫派出所警察来抓你，拿出手机好像要拨的样子。这时候，前面说过的那位副校长立即站起来保护我，急促地吼我，你坐下。我说，你看看这文件吧。我记住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修炼我们这一法门，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守住心性，不和他们争斗，善意地理解校长的难处和压力。为了给校长下台阶，我态度平和地把表格给校长递过去说，校长，我是给你来送表的。这时他不给警察打电话了，说，别扯开话题。我笑了，缓解了气氛。接着我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宇宙大法，修炼法轮大法合法。在场的人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他们都安静认真地听着。我听到自己响亮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响，我就是要来这里喊出这几句心里话的。我喊完了，心里感到很欣慰。一位副校长说，大家都在保护你，你看不出来？派出所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说你在外面讲法轮功，都被我挡回去了。我立即接住话题，我肯定了他们，给他们加正念。我说，我知道大家都在保护我，你们都是好人，谢谢你啊，你保护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可是今天你们也没跟我说呀，我一来就给我照相。校长笑了， 说，我是叫你搬到小屋里办公。我说，修炼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修炼大法祛病健身，我一身的大病都是修炼了法轮大法好的。当初中国就有1亿多人学大法，现在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又对校长说，校长，你叫我搬到小屋里去办公，我听你的安排。校长很满意地笑了，说，好。我说，在哪里，我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都一样救人。有一个副校长听了我的话，呵呵地笑了起来，校长也笑了，说，这是走走过场，签字画押就不用了，你走吧，回去吧。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谢谢校长，谢谢你们这些善良的人，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将来的天灾人祸大瘟疫中就能躲过灾难，我希望你们都能平平安安的。第五部分，抓紧时间。今年大瘟疫来袭，在最紧张的封城的日子里，派出所警车鸣笛巡逻，大喇叭播放不准随便出门。我不动心，来了这方面的威胁短信我一个不看，立即删除，不接受任何威胁的东西，我也不害怕。那个封锁只能封住常人，封不住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不管用。本地区精进的大法弟子到同修家里办正事，只要发正念，开车门卫就给开大门，步行或电动车就给开小门，小门开着时门卫像没看见一样。我和同修互相鼓励，克服怕心困难，依然坚持走出去参加集体学法，风雨无阻，路上随缘发资料或讲真相。我们多个同修协调好，出入别的小区不方便，就互相鼓励，约定在自己小区正念发真相资料，又给众多摄像头发正念，和同修一起出去贴真相资料标语救人。救一个是一个吧，救一个就是连带着他的宇宙众生都得救了。我吃饭尽量简单些，现在这珍贵时间用来吃好的喝好的，我会觉得对不起师尊。丈夫愿意吃饺子，我就包一些纸下给他吃，让他多吃几顿。丈夫看我这么节约时间，很长时间不让我包饺子了，我就鼓励他出去到好的饺子馆去吃，还买给母亲吃，既平衡了家庭，又节省了修炼时间。有时候做好晚饭让丈夫先吃，我就先到自己小区内发一些资料或破网卡，再回家吃饭。现在的时间是师尊用巨大的付出为我们换来的，还有许多世人还没有得救，我还有许多人心没修去，我会牢记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使命和责任，修好自己，不负师恩，不辱使命，做好自己该做的，跟伟大的师尊回到真正的家，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是建议年轻同修都读一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年轻同修都读一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2日。近日读了九评编辑部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忽然感觉明白了当今社会上的各种事件新闻背后的原因，好像一下看透了这个纷乱繁杂的世界。以前看到这个明星又怎么怎么了，那个专家又说什么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又矛盾摩擦了，总感觉一头雾水，糊涂时就容易被邪党洗脑的新闻影响。看了此书，一下清理了世间时事的头绪，不再会被欺骗了。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从共产邪灵魔鬼的历史来源开始，讲述了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信仰、家庭、政治、经济、法律、艺术、教育、媒体、大众文化和社会活动等各个领域对整个人类毁灭性的破坏，当今社会上的各种运动、思潮背后邪灵的操控，中共邪党全球化野心之下的各种邪恶轨迹。内容全面，史料详实，论理清晰，振聋发聩，而且深入浅出，平实易懂，不像一般的政论书籍那样艰深晦涩。我们身处共产邪灵魔鬼统治着的世界，听到、看到、接触到的一切都充斥着它的邪恶因素。有些同修，尤其年轻同修，知道大陆邪党的东西都是邪的、假的，可是对于国外的一些东西就放松了警惕，以为没有邪灵因素，其实不然。比如我对国内党文化的教育制度非常反感，很推崇西方对孩子自由的教育，所以从小在孩子课业上就比较放松，以至于孩子学习不好，来自亲友及社会的压力一直困扰着我们一家，也使我们始终在这个磨难中走不出来。师父的相关讲法也看过，可因为悟性低，在国外是自由世界，没有邪党因素的错误观念影响下，对这个问题一直认识不清。看了本书才知道，在课业上对孩子的放任自流，也会造成孩子懒惰、好逸恶劳等魔性，也是中了邪恶的奸计，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再比如，对西方一些所谓思想家、哲学家的言论不加分辨的接受，岂不知很多如卢梭、弗洛伊德等都是魔鬼的代言人或同路人。个人认为他们那些东西就像假气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那些思想，不就是犯了不二法门的大忌吗？还有对于国际上一些时尚、潮流甚至经典的东西，年轻人一般都比较认同、推崇。修炼人虽然有法约束，知道要用法衡量，可法理不清时还会犯糊涂。看书后我明白了那些东西背后的邪灵魔鬼因素，觉得一下超越了这一切，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会被埋没其中苦苦挣扎。感触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目前我还差几章没有读完，但想到大学即将开学，又想起师父讲过的邪灵对大学生的影响较重的法理，就不揣冒昧仓促成稿，建议有一定文化的同修最好都读一读此书，尤其年轻同修及大学生同修。我读书的经验是：一、到明慧广播、明慧文章专辑选下载音频；到明慧页热点专题找到下载文本；二、先看一下当前要读的章节目录，了解基本内容；三、一边看文本，一边同步听音频，效果好，进度快。以上是个人近期感悟，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如果啊，此时此刻，魔鬼真的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那么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该怎么办？而作为我们这一批被赋予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称号的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